好，这时候请把你的圣经再一次的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来到就是第57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年老的撒加利亚他的孩子出世了。撒加利亚夫妇遵照神借着天使所吩咐的，为这个孩子起名叫约翰。撒加利亚也在这个时候他也开始就是在孩子出世的第八天，他开始能够讲话了。那我们知道说，在9个月前他当天使告诉他关于孩子将要诞生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相信的心，那因此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哑巴甚至我们从经文当中看，他似乎也失去了他的听觉，这样就这样的不能说不能听这必定是很痛苦的经历。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他恢复了这些就是他能够有听觉，能够有声音他心中必定非常欢喜快乐。那他就开始的来就是在那里颂赞在那里歌颂赞美神。那我们知道说，上一回我们说了，我们知道说他的歌颂赞美不是，其实去不是因为他能够说话而来在那里歌颂赞美为着他能够说话当然这是应当，这是能够为着这事情也应当来感谢。不过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他的颂赞不是为着这些，那他也不是专为着自己的儿子自己有了个儿子而欢喜快乐来歌颂赞美神。那当然这年老得到孩子，能够得到神赐这个孩子，他必定心里为这孩子来高兴，但是他更是要为这救赎主就要降临，他献上这样的歌颂，献上这样的个赞美。那我们看在第67节67节那里就这么说67节说他父亲当然这是指着约翰这个他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注意这边说就预言说。那我们看到说撒加利亚的这个颂赞接下来就是在这第69节一直到68节一直到79节就记录了他这整个的颂赞。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撒加利亚他是在说预言，他被圣灵神的灵充满了，他就在那里说预言。那他就在那里说到关于将来的事情他是讲述到说还没有发生过就要发生的事情。那除了他的孩子在之前神告诉他要降生之外诞生之外，现在诞生了，那他也知道说神所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也快要降生了。那我们看到说在这里他是说到说将来的事情。那撒加利亚的这个预言可以分成两段那上一回我们就是在68到75节我们看到说我们上个主日但是我们上个主日所思想的那撒加利亚他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称颂神。那接下来的这个76节到79节这是第二段，那是今天我们所要来思想的。那在这里他是讲述到说约翰将来 的服侍。这个时候约翰只是个婴孩，那他是讲到说约翰长大之后将来他所要站的岗位啊，那当然这整个仍然还是以耶稣基督为他颂赞的中心。那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因为神的救恩计划，那神让他的家，让他的孩子能够参与这个，因此他非常的欢喜快乐。那他就是要来就是这样子的来歌颂赞美神。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探讨这第二个第二段啊。那我们看到说紧接着这第二段就是第八十节，那八十节那边我们来看，那边就说当撒迦利亚颂赞完了之后，那这边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孩子仍然是指着约翰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直到他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那也就是说这个约翰他是在他是从小就住在人烟稀少的这个旷野，在旷野里来长大在旷野里来长大。那一直到他应该是在30岁的时候他就出来站在人的面前来来向人来传讲那悔改的道理。那他也在约旦河为人来施洗。那因此一般上我们就称撒迦利亚的儿子这位约翰我们称他为施洗的约翰。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有也有其他的约翰，那为了容易分辨，我们就称他为施洗的约翰。圣经只在这里这样的简略的让我们认识到说约翰的成长，那只是做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交代。那圣经更是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将来这成长了的约翰他将来的服事。那这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那请我们再来就是来看，就是在第七十六节在第七十六节这里撒迦利亚怎么说呢？撒迦利亚在第七十六节说，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撒迦利亚受圣灵感动，知道说他的孩子将要被人称为神的先知也就是说他将要成为先知。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当圣经还在形成的当中当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就是神仍然还在赐下新的启示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旧约的时代神兴起许多人，那让他们成为先知，那神把他的启示先让这些人知道，让这些人知道让这些人先来领受他的话语，知道他的心意，然后就是之后呢把这一些让他们把自己把从神所领到的这些来向人来传讲，那向人来宣告，那这些人先知道神的启示或者说先知道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那因此我们就称他们为先知先知。那约翰被人称为将要被人称为先知，那我们说了他将要成为先知成为先知这是我们今早所定的题目。我们要从约翰被人称为至高者的先知 我们来学习，学习成为怎么成为神的先知。那在我们的题目里，请注意，就是你看到说我们为先知这两个字，或者说先知这个词啊，来加上引号啊，加上引号。那为什么加上引号呢？今天圣经我们知道说圣经已经已经就是启示完成了那神也不再赐下新的启示了神的启示就一切神的一切话语所有的启示都已经收录在这本圣经里面。那神所愿意人知道的事情，神所愿意人明白他的心意他的话语，那也都收录在这本圣经了。那所以那神不需要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启示了，那神不需要再兴起先知来把话语来告诉人那神不需要再兴起就是像旧约那样的先知了。那不过我们必须知道神已经启示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在这圣经里面的，那这圣经里面的话语，神的启示神仍然是要愿意人先从这里面来领受，然后来向别人来宣讲。那我们所说的在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先知就是这样的人。那先从神的话语得到神的启示从圣经认识到神的心意，然后把这一切来把所知道的这些来向人来宣讲。那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先知。那今天我们再来看第七十六节，第七十六节这边撒迦利亚继续这样说，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当然他是指着他的孩子说指着施洗约翰说，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那早在九个月前就是撒迦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还没有怀孕之前，神借着先知已经告诉了撒迦利亚说他将要有的这个孩子天使已经把他将有的职责或者说他将要领受到的职分告诉撒迦利亚。我们不妨来回到那里来看，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一章，同样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这里天使就说，他指着约翰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一样说到说是行在主的面前那么我们看到说约翰是要行在主的面前。那我们若看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三节就说施洗的就说到说施洗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旷野那个旷野的呼声那边马太福音第三章三节也说他是要来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那因此我们常常这样说约翰施洗的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他就像这个一个王一个国王要出外去访问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说国王所要前往的地方或者是国王所要去的地方，那在 这个王出发之前，那必定有一些开路一些使者先就是走那条路，那必定是有那些使者先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些开路先锋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在王出发之前，那让这些王所要经过的这路程人都预备好了，那让王所要去到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做好准备要来迎接这位王。那76节在76节在这里，那我们看到说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撒加利亚就预言自己的孩子约翰他的这个预言当然就是从天使的启示当中，他知道说约翰的将来的服事就是要行在主的面前他是要来预备主的道。那约翰的服事将是预备当时神子民的心。那约翰是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那他事先他比耶稣基督先出来，那来预备人的心。那神让约翰先认识主耶稣基督，那神也让约翰就是比耶稣基督早一些的出来传道。那以后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那约翰就把人指向耶稣基督那我们知道说神的灵让约翰先知道说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神的灵让约翰先知道说耶稣就是神所在神的计划里面，神所高立的那位，神所要让他来成就救赎的那位，耶稣就是救赎主。那因此约翰就是先知道这些，他就能够就是能够按着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就向众人来见证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那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耶稣出现当约翰在为许多人就是在那里要为人施洗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就把众人指向耶稣基督，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他就把人指向耶稣基督，让人知道这位就是基督。约翰在众人之前认识了耶稣就是基督。那以后约翰就把有机会的时候就把所认识的来与人来分享。他指给人看，告诉人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位成就救恩的那位救赎主。那约翰把神向他启示的神告诉他的来向众人来宣告。那我们在座的诸位，我请问你你是个基督徒吗？那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那请问你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吗？那请问你认识耶稣就是救赎主吗？如果你真的是个基督徒，那你必定是你就必定是真心的来认罪悔改，那真心的来就是已经领受了救恩。那么你就应当知道说耶稣他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那么你就知道说你也应当是已经认识 耶稣就是世人唯一的救主。你知道这些，你认识这些那我们要知道说，哎，我们有这些认知，为什么呢？或者说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都应当就是像约翰一样把所知道的、把所认识的来向众人来见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你自己的家人亲友那你就是你就是神的先知，不是吗？那你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之先你比他们早一些，你在他们之间认识的耶稣就是基督。那因此在这样的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你有责任把你所认识的、你已经认识的告诉他们你有责任把救赎主介绍给他们。那这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基督徒我们当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先知。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呢我们是在他们之前来认识耶稣基督。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都应当就是像约翰一样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主的道路。那也就是说我们也有这个应当就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来预备人的心让他们的心预备好了来接受耶稣基督。那这我们怎么预备人的心呢我们怎么预备人的心呢？那我们来看第七十七节七十七节圣经在这里说这里第七十节是撒加利亚继续的预言说，他说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那这什么意思呢？那这一节如果我们直接的翻译的话那可以这样的翻译说把救恩的认知给就是把救恩的认知给百姓那么就是透过赦免他们的罪。那意思是说让百姓知道自己必须得到救赎，那让百姓知道自己需要透过罪得赦免来得到这救赎。要让人这有这样的认知人先首先必须知道自己有罪，那人也必须知道说罪会带来那严重、那可怕的后果。先知主要的责任作为一个先知主要的责任都是传讲神的话语 啊，按照神的心意来传讲神的话语。那先知的职责有两个啊，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方面啊。那这两者都是在传讲啊，都是跟传讲神的话语啊有关啊。那首先啊，先知第一个职责就是为神来宣讲预言啊，先讲预言，那就是把从神所领受的、所知道的来告诉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那他先从神那里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神让他知道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就把这一些他先知道的来就是这关于将来的事情来告诉人。那再来先知第二个职责就是从神的话语就是来领受来知道人犯了罪，就指出人的罪。那他先从神给他知道的那他知道人在什么事上犯了罪，那他就就是把这些罪指出来把人的罪指出来，那责备人那劝勉人离开罪，那整个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归向真神。那这是先知的两个主要职责，一个是说预言另外一个是指出人的罪那这些正是特别是第二个方面说指出人的罪，那这正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说约翰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做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当他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就告诉人说天国已经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马可福音也在第一章二到四节也告诉我们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那他传悔改他传悔改的洗礼，那使罪得赦。那你刚才说约翰他的服事就是针对人的罪，告诉人有罪，让人能够悔改来认罪那我们必须知道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罪，那他不知道说因为罪他将要承受到那永恒的刑罚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他不知道罪，不知道这些罪的后果，那他是不可能认罪的他也不谈不上要悔改那一个没有认罪悔改的人，那将在罪的当中来灭亡。耶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一再的对众人来说到有地狱说到地狱是多么的可怕就是要人不要就是进入地狱里面。那耶稣不但是说到说有地狱，那耶稣也一再的告诉人说你们若不悔改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里，他就是他也一再说你们若不悔改，那都要如此灭亡，也意思说都要进入地狱里面都要落入地狱里面，都要到最后要承受那永火那所带来的那痛苦的刑罚。那耶稣他一再的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人必须知道自己有罪，那人也必须先知道说罪会带给他严重的后果。那如果罪得不到就是赦免人必须知道说如果罪不得不到赦免将要就是 永远，而他将要永恒的灭亡。啊，人必须知道自己这的罪必须解决才能够逃离这永恒的刑罚。人换句话说，人必须知道说自己要从罪中被拯救，那好叫他才能够借着这样来避免进入地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言，那特别是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你就是神的先知你先从圣经，你已经领受了神完全的启示。那从圣经，你已经领受了神完全的话语。那你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之前，你知道人有罪你知道说人在什么事情上来犯罪。那我们知道说十条诫命，我们如果用十条诫命神所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都在都没有认识真神之前，我们都敬拜偶像我们没有认识我们没有认识真神之前我们都追求物质享受各方面这些以这些为最重要，那这些都成了我们的偶像。那我们也知道说人一生下来人不需要人教导他，他都会说谎话，那这是做假见证，这是干犯十条诫命。那更我们更知道说人就是因着在本来生来就在罪的里面，那我们整个心思都是邪恶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想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犯罪了。那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起了歪念，他就已经犯奸淫了。那我们说谎，我们在心里面都犯罪，更不要说我们其实在行为上也有许多的罪。那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我都知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都在这些事情来犯罪。那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说罪会带来就是死那人带着罪死将面对的就是永恒的刑罚。我们知道世界将来就是会来到末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还知道许多的事情，我们从神的启示当中知道这些。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将来的事情，圣经就让我们知道了，让我们认识了。那特别我们更关注的就是人的罪所带来的那永恒的刑罚。那这些事情我们不但是知道，我们必须知道说我们有责任把自己所认识的来告诉人。那我们有责任告诉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有罪让他们知道说罪带给他们的是那永恒的刑罚，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必须就是要来认罪来悔改。那这是我们需要说的第二点，那就是应当按照神的话语所启示的指出人的罪，那让人知罪悔改。当我还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是在星期三，那我们就是出外去做个人布道去传福音。那我们都是分成就是分成几组，那每一组大概有十个人。那 多数的人都是外国的学生。那有一回那就有一位外国的女生跟我同在一组。那这一位安迪啊，因为他比较年长啊，那他是在非洲做宣教工作多年的。那他来神学院来进修啊。那我所说的这些是在冠状病疫发生之前啊那的几年。那当时候我们就是严家严户的啊，就这样的一家一家的去走去敲门啊。那如果就是有人愿意开门啊，愿意听我们向他来讲，我们就向他来做个人布道啊。那么很难得的哦，我们就来到有一家啊，有一个老妇人，她愿意开门她在那里愿意的来听。那这位宣教士跟我们同队的这位宣教士他就很快了，他就开始向这老妇人来搭讪，他说 ：“Hello 啊，妈妈啊 ，God bless you 啊。”那他就接着他就继续的跟这个老婆婆谈得很融洽，老婆婆也听得懂他的简单的英语，老婆婆也能够回应他用简单英语回答两个人谈得很融洽。那所谈的其实都跟福音没有关系就是谈到说这个老婆婆生活所遇见的困难问题，那她这时候身体的这些病痛等等。那么如果要说跟我们的信仰或者福音有关系的话，那只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他问老婆婆说你要不要上天堂很自然的人听到说如果可以我就说不要但是就这样他就问老婆婆说你要不要我为你的身体为你能够上天堂来祷告当然最后老婆婆接受那不过他就因此这样他就向人说你看这位老婆婆她愿意接受祷告，那她就是已经接受了救恩了她得救了。真的是莫名其妙因为人没有他我们没有向人提到罪的问题，那没有告诉人罪带来什么恶果，那人会知道自己有罪吗？人会愿意悔改认罪吗？那人没有认罪悔改，人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吗？人能够就是得到救赎吗？让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接下去的第78和79节。78节这边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那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在这里78节提到说将有这个它称为是清晨的日光，那清晨的日光要从高天而来，清晨的日光要从神的所在那里来到我们这里。那清晨的日光不单是来自那高天那至高之处它也是有那超约就是超高的非常高超的身份这清晨日光那将要当然对撒加利亚他是说将要来到，那清晨日光 就是经过了漫长的黑夜之后啊，就是黎明破晓的时候，那、所出现的那灿烂辉煌的日光。那圣经在许多地方啊，都用光、用日光来代表神。那我们知道说，这清晨日光是指着啊，耶稣基督这位本来是神啊，从天上来到地面上的这一位。那我们知道说，在大卫啊，在他临死之前啊，他曾经预言啊，他将要有一位后裔啊，要坐在他的王位上，永远做王啊，将要永远做王，那么是永远以公义来治理啊。我们知道说，大卫当他说，他说有一位永远做王，那谁能够永远存留呢？那么我们知道说，他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说，那么因为在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那里，那大卫就这样的形容，在那里第四节，他也说他这位子孙，他就说他必像日出的晨光。那在先知耶利米书的第23章5节那里也称这位为公义的苗裔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马拉基先知书啊第4章第2节也说到说啊，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那这些都是在预言预言到说，神所设立的弥赛亚就是将会降临啊，也就是都是在预言到关系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当然对这个时候巴颂赞的撒加利亚，他更是看到说啊，这样的事情很快的就要来发生了。因此在这里清晨的日光我们知道说是指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这里所说的清晨的日光临到，所说的临到不是顺便要去某个地方顺便经过来探望这样而已。那他所要表达的是他乃是专程而来啊，他乃是有一个特定的用意、特定的目标啊，他要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他来啊。那么这清晨的日光为什么会来临呢？为什么会降临呢？那为什么要特地来到呢？那78节就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神怜悯的心肠啊。那这里心肠所代表的就是内心的深处啊。那因此这里我们看到说神怜悯的心肠，也就是说神发自内心深处最深刻最深入的那一个怜悯神的怜悯是发自他的内心深处。那当我们说到说怜悯的时候，那这不仅是内心里面的感觉感受而已那神不仅是觉得说人很可怜神不仅是向人来表同情神除了可怜人同情人之外那神也采取行动来帮助罪人。那神看见罪人是处在那可怜无助的光景的里面，那神不仅是有深刻深入或者说极其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神也因为这样就采取了行动，他乃是采取了那相应的行动就是来帮助罪人。那我们需要说的就是，神 他采取了那高超的作为。那我们需要说的是，神做出了牺牲啊，神做出了牺牲，为罪人来牺牲。那到底人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呢？那为什么人需要神为他来牺牲呢？那我们知道说，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全人类所有每一个从亚当而出来到这世上的人都圣经都说我们都是处在完全败坏的光景。那人人生来都继承亚当的罪而罪性，人人都活在罪的里面，每一天都一再因着有罪性犯罪的倾向，那每一天都在犯罪。那圣经在许多地方都说人是处在人是处在绝望的光景的里面。那人就是在那死在罪恶保罗说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第七十九节七十九节这里就说到说这个光这个清晨日光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那在这里撒加利亚受圣灵的感动，也把罪人就是形容说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那罪人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属灵黑暗的当中就是对神的事情，对神一点都不认识，那就是一直在罪的控制的底下，在罪的权势底下，被罪所捆绑，被罪所辖制。那人就是在罪的里面，人乃是处在死亡死因死因幽暗当中那在罪的里面人是处在死亡的阴影之中也就是说人是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边缘。那罪人是处在极其危险的状况的里面就好像就是一个就像好像是站在山崖的边缘很随时都要落入那深谷的里面。那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其的危险之中，那随时都要落入地狱了。那他们却不自知，他们却不自觉。那神看见人是处在这样的个黑暗、危险、可怜、无助的光景之中，那人的罪，如果没有被除掉，就是随时就要落入地狱，永远的灭亡。那因此，神就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让他借着童女所生来到这世上，那让他成为那没有罪完全的人，让他来就是要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这罪人，为这世人来流出他的宝血让世人能够因着他所成就的这救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罪。那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来拯救来赦免人的罪。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让他的爱子来到世上呢？因为神知道说在世上他找不到另外一个完全的人，根本没有 完全的人，凡是从亚当而出的都是罪人。所以那、只有这个办法，那、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啊、借着让耶稣基督借着童女来生，成为完全无罪的人，来为人罪人来担当罪人的罪。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没有别的方法，那神怜悯人，神怜悯人的心肠，因此他愿意牺牲他的爱子啊。我们知道说，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说啊，除他以外，那是指着耶稣基督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救。那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案让世人能够解除他们就是这罪人能够解除他们的罪。那世人如果没有借着神所赐的这个方式，神如果世人没有借着神所舍下的爱子耶稣基督，世人是没有救恩可言。那因此神采取了这最高超的牺牲，那为着那些这些最终在罪里面的这些人，因着可怜他们因着可怜我们这些人，那神牺牲了他的爱子，那耶稣基督就是为着这个缘故专程的来到地面上。那他不是顺便的来，他是专程来为着他刻意的来为着世人的罪来死。那78节这里说因神的怜悯的心肠，那这是这一切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出自神最内心深处最深刻的那怜悯啊。那使徒约翰说这使徒约翰也说这是写明了神的爱啊，因为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们来舍下他的独生子，让耶稣基督来到地面上，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神爱人爱到这个地步，让耶稣基督让这清晨日光临到，清晨日光，这清晨日光是来照亮黑暗险境在黑暗险境中的我们。那他这清晨日光是引导我们的脚步的啊，这清晨日光是使到我们走上那平安道路的那一位，这清晨日光啊，是带领我们脱离所处黑暗险境的唯一的途径啊，只有这清晨日光能够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那因为这是出自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啊，这是神清楚告诉我们说要不是这个，我们是别无拯救。我们清楚知道说唯一神的启示告诉我们说唯一能够得救赎的途径就是这个。那神也亲自就是为我们来成就了这唯一能够让人得救赎的途径。那这乃是神所赐给人能够得着救恩的唯一途径。身为为神传他话语的人我们必须确保说自己按照神的启示按着神的心意告诉人告诉人这是唯一能够让人得着救赎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吗？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特别是你的家人亲友，那你就是先知啊，因为从圣经啊，你已经领受了神完全的启示，因为啊，从圣经你已经领受了神完全的话语。那你在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之前啊，你知道你认识耶稣基督啊，你知道说耶稣基督为就是耶稣基督为着我们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知道你认识啊耶稣神的话也清楚启示说，那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得救的那途径。那这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三点，那是什么呢？那我们当知道啊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啊能够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只有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啊。我们不单是当知道，我们也应当让人知道啊，让我们所知道的，把我们所知道的让人知道。知道什么呢？唯一得救的途径是相信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像约翰一样就是行在主的面前呢？你有没有像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来见证耶稣基督呢？你有没有把你从神的话语所领受到的来告诉他们呢？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有罪？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他们的罪将带给他们永恒的灭亡？你有没有告诉他们必须认罪悔改，那必须来相信耶稣基督，好叫他们能够得到救赎呢？那你有没有把这些你已经知道你先知道的来告诉他们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成为神的先知，让我们都履行所得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神，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早晨能够再一次的来听到你的话语，也感谢主再次提醒我们众人，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来成为你的先知，来把我们从你所领受到的来告诉人，告诉人世人都有罪，告诉人罪带来的是永恒的灭亡，告诉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使到我们，只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才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愿意负起这样的一个先知的责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